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希特勒是一位好领袖吗？今天没有人会说他是一位值得推崇的领袖。可是，在二战时期，大量德国民众把希特勒当作神和父亲一样崇拜，用今天的话说，他在当时就是德国民众的伟大领袖。这是不是让你感到震惊？为什么当时代的民众会如此推崇一位在后人看来这么邪恶的领袖？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相反，它在历史当中不断的重复。这个世界不断的向我们灌输某一种关于领袖的虚假的神学，与福音相悖的领袖观。在哥林多教会，基督徒需要处理这个话，而历世历代的人们，包括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现今的教会也要面临这个谎言。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来回应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的各种各样的领袖的观念。我们需要回到福音来认识神所赐下的领袖，神究竟是如何说到在教会当中的领袖，一个合乎福音的领袖究竟是如何。我们必须回到福音来思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会被今天各种各样的谎言占据我们的头脑，并且我们把这世界虚假的领袖神学带进我们的教会生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整个第四章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将从前五节看见一个真正的领袖传讲十字架的福音，真正的领袖传讲十字架的福音。第六节到第十三节，一个真正的领袖活出十字架的福音。最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一个真正的领袖借着劝诫和警告促进教会活出十字架的福音，借着劝诫和警告促进教会活出十字架的福音。我们来看前五节，保罗说你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保罗是一个使徒，在初代的教会才有的使徒，今天教会没有使徒了，他当时是公认的领袖。使徒说你们应该怎么看待我，第一节很清晰，很清楚，你们应该看我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意思？执事这个字直译就是你们应该看待我作为教会的领袖是基督的仆人，是个仆人，是帮神为神管理他奥秘式的仆人。哦，这两个字已经清楚地表明使徒的身份和他的工作职责啊！你们很多人工作的，你都知道你有一个工作的这个名牌，对不对？你是什么工作的？然后这个工作对应的有一系列的工作职责啊！这就好像使徒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工作职责，他是谁？他是基督的仆人。反过来说，就基督你是他的主。使徒必须向基督负责，他要负责的是基督。所以使徒不是向政治人物负责，使徒不是向富豪榜上的首富负责，使徒不是向他的老板负责，使徒不是向教会的，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向教会的信徒负责，他是向基督负责。他唯一需要忠心的对象就是主。当然事实上，使徒这样委身于教会和福音的使命，甚至不惜为教会舍命，根本的原因也是在于他最终是要向基督交账，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作为仆人，他的工作职责是他要管理神的奥秘室，他有一系列要管的，他要管理神的奥秘室。那什么是神的奥秘室？在这里我们不能多讲，但是简而言之， 神的奥秘是神的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要成就的计划，他在创造当中所要实现的。虽然人类堕落，但神的计划并没有停止，他在整个历史当中不断借着他的拣选、他的启示、他的拯救，在历史当中施行他的救赎，好把整个人类他所爱的、他所造的人类带回在他创造之时为整个世界所定下的计划。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关于神的历史，整本圣经所要启示的是关于神在整个人类当中怎么样实现他借着救赎实现他创造的目的。这是神的奥秘，是整个奥秘在圣经当中向我们展现。整个奥秘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三天后复活之后达到他的高峰，使徒的工作是紧紧的聚焦在这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当中，他始终关注的就是怎么向这个世界，先是犹太人，然后是非犹太人，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向世人宣告神所做的，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成了。耶稣就是神奥秘成就的最终的启示，就像我们刚才经文所读的，使徒这样来宣讲神的奥秘，是要叫人因为明白这奥秘，称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这是使徒的工作，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使徒们不是说想要让教会充满了人，而是让教会真的明白神。使徒不是要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使徒不是要尽可能创造多一点的利润，使徒不是要带来世界和平，使徒不是要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是要让基督徒无病无灾，不是要让教会和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请注意，这些都有很好的一部分，对不对？这些都值得基督徒或多或少的，甚至让某一些基督徒专心去做的。但是使徒说，这不是他的工作，这不是他的关注点，这不是他的工作职分。他的工作职分是，他是宣讲神救赎的奥秘，而这一点可以透过他这里所说的中心来表明。因此他的身份、他的职分，他说他必须向主、向基督忠心。请注意，使徒和今天的律师不一样，律师他受委托为人辩护或者谈判，他要守住的是委托人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他有很大的空间和弹性去做调整的。但保罗不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的空间和弹性去调整他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他的职分是原原本本没有任何妥协的，将十字架道理向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外邦人宣讲。某种程度上他就像是那个拿了在电视上我们看到那个钦差大臣拿了皇帝的圣旨，对不对？他宣读的是这个圣旨，他不能读自己的话，圣旨上写了什么他就读什么。他的工作是原原本本的把神的话向世人讲出来，不管你舒服或不舒服，不管你高兴或不高兴，不管你听到这个话是感到天大的开心还是感到怒火攻心，这都不是他首先要关注的。他首先关注的是他怎么把他被托付的要讲的内容讲出来。而面对他所宣讲的，听见的人其实也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接受或者拒绝。我们本能的对这样的事感到不舒服。如果有人对你说，其实你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爱或不爱，是或否，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我们感到不舒服，没有一点点空间吗？没有一点点这个妥协的余地吗？我们的文化喜欢一些各退一步的妥协，喜欢有人情味。我们从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听一个谈判专家告诉我，他说小孩天生是一个谈判高手，他们从来不担心被拒绝，他们总是不厌其烦的跟你要讨价还价，他们会开动脑筋，积极的努力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会努力的为你提供各种可能替代的方案，只要最终他能吃到瓶子里的糖果。但是福音是神亲自做成的拯救，作为仆人，使徒只有宣讲这信息的权柄，没有改动这信息的权柄。那第三章我们读到保罗说，这建筑的根基已经立下，耶稣基督就是那根基，使徒是在这不变的已经立下的根基上建造，他绝不能改变那个根基，改变这个根基他就不是在建造，而是在摧毁这个建筑了，摧毁神的殿。这就是保罗的使徒们的中心，他们必须忠于主，去传讲神已经做成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忠心，我们读到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情。因此对主的忠心，他可以不惧怕别人对他的论断。请注意，从后文来讲，这个论断不是说我判断你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给你一些反馈啊，这里不是这个论断的意思，这里不是一个判断，不是说哦你这里做得好，这里做得不太好。这里的论断，从后边第五节第六节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概观定论。保罗说，只等到主来，他显明人心的意念，表明这里的论断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意思是什么？我被就是有些人把自己当做保罗生命当中他写人主宰。想要对保罗做一个概观定论的判断，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一个哦你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那个事情怎么样，有一些客观的标准或者一些标准，而是有些人要把保罗，有些人把自己当做保罗生命当中的主。保罗说，不论是你要把你自己当做我的主，还是这个人要把他当做我的主，对我来说我都不在乎。因为就算你这样想，你也没有这样的权柄。就算你这样论断了，但这个论断不值一提，它没有权柄，它没有可靠性。所以这不是保罗很骄傲说我不需要别人的反馈和建议，这不是说这个意思。保罗会接受人的意见，保罗会不断的改变他做事的方式，但这里所说的是，人不能做我生命的主。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他说，我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也不能因此觉得以自己为义。所以很显然，保罗不是不做自我判断，他判断自己做得怎么样，他判断自己的动机、心思、思想是不是对，他做一个判断，以至于他可以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他不以自己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词，意思是他不做自己生命的主，他不做自己生命的法官，连我都不论断我自己，我自己不能做我自己的主。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我自己要做主，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决定我生命当中的主权。那保罗说，我不能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只有谁可以做我们的主？保罗说，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具有真正的权柄。因着对主的忠心，他才可以不惧怕人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来论断他，想要来控制他。我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试图 要主宰你的人生，你会有什么反应？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个学生，如果有人因为你的失误，因为自己的失误，判错你的试卷，让你少了十分，你会怎么样？如果有人错误的评判你的工作表现，让你不能升职和加薪，你会怎么样？如果有人不能公正的对待你，让你失去工作，甚至蒙受不白之冤，你会怎么样？请注意，你敏锐的，你清醒的知道自己没有错，是别人错了。而这反过来成为你愤怒的理由，成为你控诉别人的出发点，因为你是正义的，别人是不正义的，你有理由控诉别人，你会怎么做？如果不证明自己的公义，你绝不罢休。你的没有错必须发展到你是正义的，你才肯罢休。所以保罗这里的话让人震惊，他正在被哥林多教会不公的议论和对待，可是说，他说这些人说的都是小事，可是他说虽然我自己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他如此平静地诉说自己的立场，仿佛在谈论一个与他无关的第三方，并且他说我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他不认为因为自己没有错就认为就认为自己有进一步的控诉这些人，好像给这些人盖棺定论的理由。他的坚持没有到一个地步必须证明自己就是义的一方，而所有伤害他的人都是邪恶的。相反，他现在正写一封信要帮助那些论断他的人回到福音的正路上来。他没有说我要把你打入地狱，而是写一封信给这些伤害他的人，给这些不公的对待他的人，希望他们可以回到福音的正路上。为什么使徒可以有这样的生命？因为他所要讨好的永远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他所要讨好的只有一个，就是他要忠心于主，那位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以拯救来对待我们的罪。保罗的焦点从来都不在于人，而是那位他所宣讲的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他可以不惧怕人，不寻求证明他自己，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全心归给耶稣基督。他所宣讲的正是这样一位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期待成为一名基督徒领袖吗？你期待成为一名基督徒领袖吗？那么这里是圣经对一名基督徒领袖身份和工作职责的描绘，他是基督的仆人，是传讲神奥秘式的人。你应该怎么样看待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人和长老？看待他们是基督的人，是十字架福音的传讲者，不是教会的仆人，是因基督而做教会仆人的人，不是领导，不是创业者和社会精英，而是忠心传讲十字架福音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的领袖忠心传讲了福音，不论人如何贬低论述，他都可以有安稳；而如果没有，那不论人如何高举他，这位领袖就有福了。教会的领袖必须忠于十字架的福音。你渴望成为一名领袖吗？这是一个美好的渴望，但你要清楚，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忠心宣讲十字架福音的人。同时，我们要看第六节到第十三节，他不仅宣讲这福音，他也是一个真正活出十字架福音的人，真正的领袖活出十字架的福音。我们看第六节，保罗马上把这样领袖的身份和认识应用到自己和亚波罗的身上。他面对一个具体的处境，教会正把他们当作结党纷争的借口。有人说我要跟从保罗，有些人我要跟从亚波罗。他们在风口浪尖上， 就这个上了微博的热点。然后保罗说：“现在我要把这福音对领袖的定义应用在你们所争论的我和亚波罗身上。”他说：“你们脱离了圣经对领袖的教导，你们正在以不合乎福音的方式对待领袖。你们不可效法我不为圣经所记的。你们脱离了圣经来对待你们看得见的这些领袖，高抬某个领袖，贬低某一个领袖。”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他借着三个反问和三个版本来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错误，请看第七节、第八节。面对哥林多教会的自高自大，保罗这样警戒他们：谁让你成了基督徒的？在基督里的恩典，你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哪一样是你自己获得的，而不是神给你的？如果都是神给你的，他期待的是说。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的，所有的都是我从神领受的。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夸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呢？包括你的知识、你的恩赐、你的财富，为什么夸耀这一切？仿佛他们不是从神。哥林多人的自大是很可笑的，就好像一个富二代，他因为自己父母的财富而耻笑他的亲兄弟，好像。他拥有财富，而他的兄弟没有。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彼此轻看，就是嘲笑神的恩典，嘲笑基督的拯救，是福音的反面。而对这样明明敌对福音的做法，保罗无法忍受，他以讽刺的口吻这样写道：“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你们已经做王了。”换一种说法说，哦，你们已经知道所有的真理了，你们已经完全圣洁了，你们已经做了世界的王，可以审判全世界了。那哥林多人饱足了吗？没有。后来你就会看到，当有外邦人邀请他们参加神庙的宴席，能吃到肉的时候，啊，那时候肉很贵，吃到肉的机会不多。所以当有机会吃到肉的时候，他们就受诱惑，甚至不惜冒着参加偶像崇拜的危险去吃肉。他们饱足了吗？他们饱足了就不会这样冒风险去吃肉。如果你参加一个婚宴，看到有人在婚宴上狼吞虎咽，吃完了之后还要打包一份带走，你会因此说，哦，他一定平时吃得很好。不会。他们没有饱足，哥林多人富足了吗？哦，他们的确很有钱，也很有恩赐，可他们富足了吗？也没有，因为如果富足的时候，如果他们富足的话，当他们面对教会当中有其他贫穷信徒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无动于衷，甚至拒绝跟他们分享食物。后来你会看到教会当中一些有钱的人，为了不跟教会的穷人一起吃饭，他们先带着食物到教会吃完，甚至吃的都醉了，不要留下食物给后来的那些没钱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信徒。如果他们富足了，他们也不会像在第六章一样，为了百十块钱的事情就把他们的弟兄姐妹要告上法。他们没有富足，他们做完了吗？他们好像做完了，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对使徒说三道四，他们甚至要审判使徒。可是面对他们周围的人，哥林多城市的人，他们却不能持守福音，反倒跟随他们周围世人的风俗，过着讨好别人的生活。所以他们像一个家里恨的人，在家里颐指气使，出了外面就唯唯诺诺，他们对使徒说三道四，很有胆量，但离开了教会，就与世人无异。保罗说，这个叫随波逐流，不叫作王掌权。这不是作王，这是随波逐流。所以保罗借着这三个的反问和版本，第七节、第八节，他指出哥林多教会可笑的自高自大，然后。他转而谈起使徒自己， 他说这是你们，好吧？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使徒们，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用一个比喻来描绘使徒们背负十字架的生活，他用一个比喻来描绘使徒们十字架的生活。他说：“我想神把我们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人很了解保罗说的这个场景，因为当时罗马军队征服世境，凯旋归回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他们征服的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巡游，炫耀战功，全城的百姓就会出来看，为他们国家的力量和得胜欢呼。在这场巨大的巡游当中，使徒的角色是什么？他们是前面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吗？不是，他们是被放在最后的，放在最后的是谁？敌国的俘虏，死囚，战败的敌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有衣服穿吗？啊，不要以为他们对俘虏会遵守这个凡尔赛公约，他们没衣服穿的，被铁链拉着，没有的吃的，一路都是走回来的。然后他们在这场巡游当中，他们就是无助的、羞耻的游街示众啊，就像你在电视剧上看的，可能会有些人拿臭鸡蛋、臭番茄扔他。然后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些死囚大部分就被当众处死，剩下一些就是扔到当时罗马的竞技场，成为娱乐别人的决斗士。结局也等同于死亡，因为你进了斗兽场，进了竞技场，你基本不可能活得出来。就说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是在群游当中最羞耻的、最绝望的要死的那批人，这是我们，这是使徒，这是教会的领袖。虽然哥林多人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截然相反，保罗的比喻一定让他们很诧异，让他们很反感，让他们很恶心。想到这种场景，他们一定会颤抖。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但使徒说：“这就是我，这是使徒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所经历的生活。”他说：“为基督的缘故，十一节，为基督的缘故，人把我们当作愚拙的。”那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因为哥林多城市的人把福音当作愚拙，把世俗的智慧当作智慧，对不对？所以为基督的缘故，使徒们被这个世界的知识分子、专家，被这我们周围的这种潮流，被媒体的声音说，哦，这是愚拙的，这是落后的，这是历史的杂质，要扫进固执堆的。为基督的缘故，他们被当作愚拙而不是聪明的。为基督的缘故，他说我们是软弱的。保罗已经说过，他说我刚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战惊又惧怕。这里的软弱是多方面的，很显然他没有强大的势力，他甚至没有钱，他必须支帐篷养活自己，他没有舆论和当权者的支持，他是被追杀来到这里的，很落魄的。而现在他面对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世俗的潮流，他自己一个人要独自面对在这个城市当中流行的世俗的潮流。他说我又软弱又战惊又惧怕，因为他感到他只有自己，就要面对整个帝国、整个城市、整个世界的潮流。保罗说只有谁帮助他？只有圣灵借着他的大能帮助他。他个人的软弱和无力，他个人的失败，他个人的羞耻，更凸显了圣灵的大能。以至于保罗说，我现在知道你们信主完全不是靠着人，而是唯独倚靠圣灵的大能。因为你们看不见其他任何的势力可以跟你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些势力相抗衡，你们能够信主，你们能被改变，你们能够站立起来，唯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而与此同时， 哥林多信徒却一直希望他们被同时代的人高举，他们希望周围的人都说，哦，你是基督徒，你很有荣誉啊。可是那些传福音给他们的使徒，那些建立哥林多教会的，却因为福音被他们同时代的人藐视、讥笑、驱赶。使徒们就是在这种处境当中持守十字架的，他们是在敌对和藐视当中持守十字架的。他说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弟兄姐妹们，意思是那不是过往的羞辱。今天有时候你回想起过去的伤痛，你虽然还是觉得痛苦，但是毕竟过去了，毕竟过去了，你可能只是在处理一个伤口。但保罗说是直到如今，事情还没有过去，直到今天此刻，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赤身露体，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劳苦，亲手做工，直到如今。使徒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满怀盼望的在被敌视的处境里面忠于福音，忠于十字架，而为了忠于主，他们甘愿在所有属世的环境当中忍耐。他说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就祝福，我想这个一定会让你想起基督在面对罪人顶撞的时候，他不是审判，他不是叫十二营天军来立刻审判这些要把他钉十字架羞辱他的人，他一拯救回应那些顶撞他的人。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这就是主的榜样。被人毁谤，我们就竭力的解释和劝说。被人毁谤，他不是愤怒，而是竭力的解释和劝说，为了让人真明白福音。因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向那些要抵挡他的、蓄意毁谤甚至故意设下陷阱、寻求权柄要控告他的人宣扬神国的福音。明白，请注意，基督不是像一个已经预备好的、非常期待的、带着诚恳求问的心的人宣扬福音的，有这样的人的。大多数的时候，基督是像那些心怀恶意的、心灵刚硬的人宣讲神国的福音。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啊！这话真的很重，很重。你愿意人把你当作万物中的杂质吗？没有人会敢这样指着你的鼻子对你这样说的。哇，那这是保罗所经历的。谁这样对待保罗我们不知道，但作为收信者，哥林多教会必须问自己，我是这样看待基督的吗？我是这样对待使徒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是从基督和使徒的人，那么这个世界来看待我，我期待这个世界如何来看待我，我将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为了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愿意被当作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杂质吗？保罗这里的用词就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对受苦仆人的描绘，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天主也无美貌说面目，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使徒们过去经历，现在正在面对的，这是他们的主曾经经历的。保罗两次提到直到如今，这对基督的敌对没有过去，请注意，这世界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竭力的抵挡主的权柄全面的实施。使徒们十字架道路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因为基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完成他荣耀的国度，荣耀已经在面前了，但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此刻忠于十字架的生活是被世界看为愚拙、软弱、卑贱、失败、负面、讨厌、落后、肮脏的。面对世界的敌视，人有自己应对的办法。我们已经看到现今流行的成功神学离弃十字架的道理，他们篡改福音，把它改变成为一个收获成功、健康和财富的信息。 为了获得世界的认同，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人不惜放弃福音，甚至用谎言操纵人心。我们也看到，为了和世界求和，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放弃十字架的道理，人们改变福音，拒绝基督的真实性，拒绝神在十字架上的审判，他们把它改变成爱的信息，不再是因信称义，而是因爱称义。神只有爱，没有公义，只有接纳，没有审判。现今的人喜欢的是人人都可以得救的，现今的人喜欢的是你宣称你加入教会就可以得救的福音，只要你信了，你想做同性恋做同性恋，想婚外情继续婚外情，想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这是世界喜欢的。但福音远比这个伟大，福音所宣告的是在基督里同性恋可以被基督拯救，淫乱者可以被基督拯救，迷途者可以被基督拯救，杀人犯可以被基督拯救。福音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孽，福音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拯救当中，基督要赐给我们，不是听从我们内心的声音，不是我自己做我人生的主，不，基督所要赐给我们远比这个荣耀的多。基督乃是要把他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忠于十字架的使徒，他们也背负十字架去生活，虽然被世界离弃，但他们向世界死。如果忠于福音意味着与世界敌视，那就让世界敌视吧。面对敌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以祝福、善劝、忍耐、感恩、喜乐去面对，这正是基督要赐给我们复活的事。如果忠于福音意味着软弱、愚拙、失败，那就坦然接受吧。保罗他喜欢为自己的软弱夸口，不是因为软弱是件很好的事情，没有人说软弱是件好事，软弱不好，但是保罗为软弱夸口，因为基督的刚强可以显明出来。保罗把世人看为荣耀的当作大便，世人所看为荣耀的才是肮脏和污秽的杂质，基督才是至宝。所以理所当然的，使徒们不仅宣讲十字架的福音，他们也活出十字架的福音。亲爱弟兄姐妹们，真正的领袖致力于活出十字架的福音，真正的领袖知道他生命当中的软弱和罪孽，因此他没有一刻他可以依靠他自己，他没有一刻他觉得他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也需要为自己辩护，他始终依靠的是基督的恩典和拯救，而他始终要想的是怎么样在他的回应当中效法基督他的舍己和拯救。主的福音带给你勇气和盼望，这样一生你怎么样？这真正的领袖要活出这样十字架的生命。最后14节到21节，他不仅这样宣讲，不仅这样生活，他要借着劝诫和警告促进教会活出十字架的生命。因为他这样生活，他也要推动所有跟随基督的人这样生活。他说你们要效法我，请注意，保罗绝对没有高举他自己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基督，你们要效法我跟随基督。一个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生活的人，也不可能教导其他人这样去生活。保罗他在这里像把自己比作父亲，对待心爱的儿女一样去警戒哥林多教会，他看自己是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师父。在第一世纪的希腊家庭里，父亲生了孩子之后，他通常不自己带，他会指定一个信得过的奴隶来做师父，负责照顾他的小孩，带小孩上学， 接他回家，监督他的行为，直到他长到某一个年纪，这个父亲才会亲自的去教导他的。这样的师父对孩子当然有一定的权柄，但是永远不能和他深深的父亲相提并论。保罗说他像一位慈父， 在基督的福音里要引导、警戒和管教他们。保罗用生产来比喻教会的建立，妈妈们都明白保罗在说的是什么。保罗在基督耶稣里以福音来生养教会，教会怎么生出来，怎么可以长大的，不是保罗，是耶稣基督在福音里提供了那个营养和生命力。面对教会的结党纷争，保罗的使命就是把他们真正的生命的根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他们阐明，好叫他们得到这个真正生命的力量源泉，好叫他们可以继续生长，好让他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破败继续扎根活下去。他像一个父亲指正他的儿女，他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不是为了证明你错得离谱，你错了你应该活在你的羞耻当中，永远不得好死。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要让你羞愧，我不是让你活在你的罪疚感里面跳不出来，不，我要让你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朝着十字架奔跑。保罗苦口婆心的恳求，我求你们，我求你们。一位父亲或一位母亲是到怎样的地步才会对他的儿女说我求你，而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掏心掏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不仅对哥林多人说我求你们，他对我们所有的人说我求你们，我求你们效法我，来跟随着。保罗不仅这样说，他也这样做，他竭尽所能要想要帮助他爱的人，他自己没办法脱身，所以他把他最亲密最重要的同伴，那被他视为属灵儿子的提摩太，那个接受他衣钵传承的提摩太派到哥林多去，那个接受他的教导也像他一样生活的他最亲爱的儿子哥林多教会的长兄弟差到他们中间。请注意，保罗是把他能给出的最大的资源给了哥林多。他不仅说哦，我真的顾念你，不，他真的给出了他所有最宝贵的、最能给出的资源。他竭尽所能，他把提摩太这个他最亲爱的、忠心的属灵的儿子，他也知道一定会忠心的跟随十字架福音的儿子，采取哥林多教会，为的是哥林多教会不仅听到这样的教导，他们也可以因着他们兄弟的帮助，确确实实的在教会生活当中做出改变，按着福音去生活。我们着实看到一位父亲的画面，他语重心长的指正他的儿女，而且尽可能提供资源帮助他的儿女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他陪伴在他们身边，他自己不能陪伴，他把他最亲爱的人拆到他们身边去陪伴他们，实际的帮助和监督他们。他没有喋喋不休却毫无行动，他不是雷厉风行却没有沟通，不，他从思想、言语和行为，他为了促进哥林多教会忠于十字架竭尽全力。十八到二十一节是最后的一个警告，如果说前面是对儿女的警戒，那这几节是对敌对者的警告。有一些人自高自大，是要破坏教会。保罗说，如果你们把我的忍耐和克制当作懦弱，那么我将会带着圣灵的全能来面对你们。他是使徒，使徒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有圣灵的大能随着他们，所以在使徒的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看到神迹奇事随着，神迹奇事要表明神的全能与他们同在，他们是神的使徒。今天没有使徒了，但是保罗在当时是使徒，他能带着神的全能施行审判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使徒行传看到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例子，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卖了田，其他人都卖了田，把他们想要捐的钱捐给教会，他们也想得到同样的名声，卖了留下一部分， 骗教会说全部都在这里，他们得到什么？圣灵的权能使他们立刻领受审判就死了。保罗说，你们是要我用刑杖带着神的权能来呢，还是我带着慈爱温柔的心来？他发出最后的通牒。而在第五章，我们将会看到神的审判，神的刑杖会在教会当中借着教会的惩戒和决罚展示出来。在第五章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要审判，他们要管教教会当中那个淫乱的人，通过逐出教会甚至不与他吃饭来展现教会的权柄。而当保罗带着圣灵的权能来直面那些破坏教会的人的时候，圣灵权的彰显将会更加强烈和直接。保罗把警告和劝诫放在一起，借此推动教会带着谨慎的敬畏的心去按照福音的十字架。这不是基督徒的可有可无的一种选择，这是基督徒确定的生命。基督徒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活出十字架的福音。保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带着严肃的也在慈爱当中满怀忍耐的劝诫和警告他们。他用这样清晰明确的指示和宣告结束他在教会当中对结党纷争问题的处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你想做基督教教会的领袖吗？你不只是传讲十字架的福音，不只是活出十字架的福音，你也是努力的推动，借着忍耐，借着警戒，推动每一个基督徒活出这福音。你听到主的呼召吗？当主呼召我们信他的时候，他是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这就是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宣讲主的福音，活出主的福音，激励其他弟兄姐妹来活出主的福音。你应当怎么样看待一个基督教的领袖？就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致力于帮助其他人来一同奔走这十字架道路的人。身为基督徒，你也是这样被呼召来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这样的领袖不仅是在教会的一个体制当中你可以看到，不仅是牧师长老和传道人的职分，其实在家庭当中身为父母，你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要帮助和教会儿女来走这条道路。身为丈夫，其实是带领妻子一起来奔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身为职场当中的一个工作人士和一个领袖，任何一个领域的领袖，你也是自己要走这十字架道路，好让你周围的人可以见证这十字架的福音，被吸引来走这道路。并且我们深知，我们绝不是独自奔走。亲爱弟兄姐妹们，你不孤独，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主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他今天直到如今，他伴随我们走这条道路，至终他要张开怀抱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同。有些人已经歇了地上的老虎，完成他的护照，进入这个怀抱，让我们一起